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很高兴可以在母亲节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今天讲的这个主题跟母亲节实在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这个主题叫他实在是他的母亲。刚才大家所读的经文，你应该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来自圣经一句话的，这句话呢就在第三节的经文，就在第二节的最后，我们要读的经文的第二节。我们再读刚才的第三节的经文哈。好，先请大家来读。我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我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
王说：
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以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我们先有一个简单为上帝的话打开以后让上帝的灵在我们心里边做工我们祷告。亲爱主，谢谢你留下宝贵的你的圣经，给我们今天翻开查考的时候，我们能明白当中你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也盼望主在今天母亲节里面，让我们每一位当母亲的能从你的话语中得着这个激励。同时间在主中间，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如何为着我们的母亲他们所做的、所贡献的，为着家庭，为着他们自己本身的付出所一切的努力我们如何来去欣赏，来去为着母亲做出祷告。愿天父来带领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题目是关乎到母亲节，很自然今天母亲节的时候要祝福在座中间当母亲的愿你们得着你们儿女对你们的尊崇对你们的一种回报不论在今天往后的日子，希望大家跟儿女的关系有更好的、更美好的一种开始。同时间，如果在座中间做儿女的希望大家能回去想一想，你母亲在你生命当中所留下来的、带给你的，或者将来要陪伴您行走的路希望通过圣经，你跟你母亲同样的蒙福。我先再读第三节的经文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讲到以色列这个君王好，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上帝的智慧，能以断案刚才我们读过一段比较长的经文，里边讲到一个事情的记载，这个记载是发生在列王记。列王记就是以色列国，我们今天常常听到中东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好多好多年前，他们曾经有一个共同的国家，这个国家当时候从大卫王开始当然扫罗以前呢就比较是一个开国的君王，但是大卫王呢是被纪念的，今天的过期呢，所谓大卫之星呢也是纪念这个君王大卫以后有一个孩子叫所罗门，借宿大卫做王。与这个王当时候发了一个梦，梦见上帝给他有智慧，给他有管制这个以色列百姓的一个能力，所以这个梦醒来以后，究竟他有没有智慧呢？是否真是发梦呢？还是上帝真给他有这种智慧去管制那些的百姓呢？当然你问我， 怎么知道我有智慧？我不出声，很难知道。我不说话，你很难知道。所以当你讲话以后，当你分辨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人有智慧还是没有智慧。简单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技工，是当电工的哈，那你讲话以后一讲到电影的事情，哇，你就讲得很活泼的，很真实的，当然你是一个专业的嘛。如果你找一个普普通通的普罗大众来说了，那个电影的是怎么搞的，他讲来讲去讲不出来的，你知道那个就是不懂的。所以当我们说所罗门是否有智慧，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断案的事情。当时候这个断案的事情是有两个妇人住在同一个房间，而且他们同时间呢，只差三天都把孩子生下来。好了，当然生下来的孩子要抚养他喂奶等等，其中一个喂奶喂完以后半夜睡觉把儿子压死了。哎呀，这个事情有听过吗？有，你还没有做母亲的，你不知道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啊，把孩子放在旁边啊，你转过身来，但是把他压住了，压住以后呢，你只一直往那个被窝里边呢，然后他就呼吸不了，就这样直射而死的。所以当我太太做母亲的时候啊，第一胎的孩子啊，我们非常小心的放在远一点。啊，当我太太要翻身的时候，不会把她压住了，不然死掉。啊，有这样的危险，实在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时候，这两个女的，其中一个因为自己的儿子死了，就把别的儿旁边那个女人的孩子抱过来，说是自己的，把自己死的孩子给她。哎呀，有这样的母亲的，很可怕。啊，抢夺别人的孩子，而且呢，在这件事上，娘姐在争吵的时候，就去到王的面前了。王就断定了，究竟谁是他的母亲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谁是他的母亲？看看这个图，哪一个是他母亲？生下来只有几天，不到一个月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两个都很像，最多人的经验就是这样，你去那个产房啊看孩子，每一个都像自己啊。当然出生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大的特征，就是头发长还是短，这个就最明显的。其实鼻啊、眼啊、口啊、耳朵啊，都差不多的。而且生出来的时候呢，都是水，我们说是那个有水啊，母亲的水呢，还在他的儿子这个母体的是那个儿子的身体上面，都是浓浓的，根本很难分的。除了这个头发，所以两个妇人，有一个生的孩子，一个死的孩子，谁是生的孩子的母亲？谁是死的孩子的母亲？你说很容易吗？找他去验这个 DNA， 哎呀，两千多年啊，怎么验？没有这个科学的嘛，所以很难分啊。用我们古法吧，地学吧，但是也很难查。所以按道理呢，是很难断定这两个妇人哪一个是哪生的，哪一个是哪个死的母亲。所罗门当时做了一个判断，他这个判断就说，叫人来把刀将这个孩子砍开一半，一个给那生的，一个给那死的啊。虽然不知道是谁的，反正是孩子的，验一半吧。结果从这个角度，所罗门看出其中一个孩子的母亲，就央求所罗门不要杀害孩子，我情愿给这个孩子给那个母亲。 其他另外一个母亲就说，哎，不，我也不要这个，也不要那个，啊，把它砍开一半，啊，一人一半吧。从这个母亲的心情来判断哪一个是他的亲母。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断定，你应该知道是哪一个。当然是央求他不要杀孩子的了。所以从这个故事记载下来，以色列民就看见啊，当时所罗门真有智慧。其实很难判断，第一，孩子很相像；第二，孩子没有记号，谁是他的生孩子，谁是那个死的孩子的母亲，很难判断。而且晚上死了一个孩子，两人同住一个房间，有没有其他的证人，你怎么判啊？到今天来说呢，你也很难判断。不然今天发明了 DNA 才可以把它清楚地分别出是哪一个是谁的孩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圣经说他实在是他的母亲，实在是啊。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就来看我们的以下的经文。一个生养的母亲，第一，她要保护她的孩子，保护到一个程度呢，愿意为他牺牲的。你同意刚才我所说的这个，为着他的孩子，情愿给那个啊，已经受死的这个孩子的那个母亲，愿意给他，为什么？因为不愿意伤害孩子，情愿把最好的好处给那个孩子继续来存活，不愿意再跟别人来争论。所以这就是一种母亲的天性，她就是生下来作为一个生母，她要保护她的孩子。所以当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个才是他真正的生母。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一个要保护的孩子，我们怎么知道要保护他呢？在保护孩子的过程，经常有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孩子遇到什么危险的事情、困难的事情，有可能作为母亲的他会怎么办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圣经的这个妇人，愿意牺牲他自己的权利让给另外一个母亲。对今天的人来说，我们做母亲的有时候看见孩子受苦啊，或者生病啊等等，他情愿他把这个病拿过来自己，都不愿意孩子受这样的痛苦，受这样的折腾。弟兄姐妹，这真是他的母亲。曾经我遇过一个姐妹，她的孩子遇到一个很困难的病，她很无奈，她信主以后祈求上帝把这个病拿开，但好像没有，她也看不出来这个病可能带给她一生不知道命有多长，而且当这个命能保住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后遗症、反作用，对这个孩子没有一个好好的健康。这个母亲曾经亲口的对我说：“我真的情愿孩子所受的难就加在我身上。”我想这句话不容易啊，这句话要发生在普通的人身上是不可能的。你对着你旁边的如果没有亲戚的关系啊，普通的弟兄姐妹，那你跟他说你的病拿过来我跟你承受吧，能说吗？我想你没有亲属的关系很难说服，对吧？尽管你有亲属的关系啊，你的病就是你的病了，对吗？你不一定能舍去你自己美好的身体的健康来换取别人的灾难。弟兄姐妹，作为一个生母，生养他的时候要保护孩子，当保护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是真正的母亲了。但反过来， 从另外一个极端来看，保护的时候有时候保护过头。什么是保护过头呢？什么事情都不为这个孩子做一个最好的保护、最好的打算、最好的计划啊，让我们的孩子都排得密密麻麻的上课啊等等啊，受什么训练啊，特殊的训练啊等等啊。你知道在阿特门顿有一个公司啊，专门给小孩子呢公开演讲的，你知道去参加的是中国人吗？蛮多中国人去让他的孩子去受这样的训练，还没有到那个中学小学的就要学这些公开演说的技能。弟兄姐妹，我想有没有过了一个头呢？小孩子天真烂漫的时间应该给他去公园多玩玩啊，去见识多一些的技能啊。中学的时候给他成熟一点才培训他有这方面，我觉得还不迟啊。甚至大学以后他公开表发表的时间或者演说的时间可能多一些，经验就更好了嘛。小小的年纪哇，可能给他充满很大的压力感啊。弟兄姐妹，要他公开的演说，哎，我觉得有时候保护或者说给他有机会可能是过了头。我从香港过来的，十多年前在香港啊，我是牧养一个教会啊啊，当然在香港长大这么多年啊，认识香港的文化。香港有一些家长呢现在称为怪兽家长，称为怪兽，就是说是怎么样的家长呢？请一个外一个佣或者一个菲律宾的女佣来照顾自己的孩子，照顾到一个程度是怎么样呢？给他有最好的科技啊，他不用翻书的啊，从来都不用打开一本书来去翻的，就是就啊，就是这种啊 ，iPad 啊 ，iPhone 等等啊，都是这样上课的。请一个女佣回来的时候，给她做最好的保护照顾。这种照顾是怎么样呢？他们所认识的香蕉是白的，不是黄的，因为那个女佣姐姐从来都没有给她看见那个香蕉是什么颜色的，她也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市场上买香蕉，所以他们不晓得香蕉是怎么样，白白的。因为拿到口里来的都是已经剥了皮的，这种叫怪兽家长。还有一种家长呢，叫直升机家长，就是从天而降的。这种家长呢，通常发生在什么地方？就是孩子在学校里边出现事故了，或者是跟朋友、同学啊、争闹啊，或者是在学校里边呢受到一些不好的对待等等了，孩子呢就发脾气回到家里边，这个家长呢就冲到学校为自己的孩子解决问题，当面就跟老师说，斥责那个老师为什么这样对待我的孩子，或者是跟那个校长呢来去做理论，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解释，我的孩子有什么犯错。哎呀，这些家长好像一个土豪啊，去到一个没有权利的人的面前，就给他有一些收入奉讨。哎呀，弟兄姐妹，这种从天而降为自己的孩子，好像要拯救他，这种过分的保护，我们叫直升机的家长。还有一种呢，好像我们北美洲一样的，称为抢学机的家长。好像我们冬天有雪堆在那个路旁的时候，拿一个抢雪机啊，什么都把它抢空干净，就意思说这种保护呢，就是当孩子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就给他任何的难处拿走，推开他，免得孩子碰到他。我们经常听到上一代的爷爷奶奶是怎么对待孙子孙女的，一般是这样，看见那个小孙子孙女跌倒了， 就在那个地上哭了。他怎么说呢？这个地不好，这个地不应该啊，让我的孙儿跌倒了啊，现在呢应该罚他。这个小的孙子孙女从小听到这样的教育啊，以为自己跌倒了没有责任，是那个地不好，这个地毯不好，所以你们教会的要小心一点啊。有一天有些老爷来的，我的孙儿在这里跌倒，是你的责任，不是他。其实整个过程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有时候让他在这个自然环境里边受到一些的挫折，是磨练他这个人更有毅力嘛。不然这在温室里边经常受到保护的，哎呀弟兄姐妹，这种孩子成长的时候受挫折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面对，是福是祸，你自己想想。很多年前我跟一些国语的弟兄姐妹呢开了一个电影茶话会啊，我们在讨论电影啊，其中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啊，可能你也看过，刘德华的啊，叫《天侠无解》啊，这个电影很有趣啊。但我们讨论的一个导演呢，然后告诉我们，从伦理的角度，你应该告诉你的孩子，一个天下有解还是没有解呀？要保护他，保护到一个什么程度？告诉他一个真实的社会，到处都是解，还是天下没有解的，一个都没有，这个天下是很安全的。我想，我们作为今天的家长，我们应该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过了头，保护的过了头，让他没有机会去经历一些人生的磨练。所以作为母亲的，你要保护是对的，但是不要过了头，这是我们提出来第一方面的保护。第二，作为一个生养的母亲，也需要照顾你的孩子，对吗？照顾我们可以说你是怎么去培育他，先从身体那个层面来说，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你能保护照顾好你的孩子，给他好好做菜，真的，因为好好的做菜，孩子可能因为你有好的预备，好的菜肴，让他吃下去的时候很吸收，然后也让他有一个好的健康出来。这个发现在近代的无论中港的社会啊，提倡吃的问题，对吧？吃不单是要吃得好啊，还要吃得健康啊。看我自己也是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她经常煮好东西给我们一家来吃啊。我们说我们以前是一个星期有三天煲汤，我们广东人很喜欢煲汤啊，这个汤水啊对我们是多么有营养。我们每一天喝汤水的时候啊，这个真好，这个真好，做的也很开心，吃的也很开心。弟兄姐妹，我们去上海，身体就慢慢越来越好，真的。多汤水的日子我们很少病，少汤水的日子我们真的多病了。我来了加拿大以后，我其实很少病的，但是汤水多了以后呢，不但是那个人好了，精神好了，而且呢我没有三高的，到现在都没有啊。很多人恭喜我，你有没有糖尿高，没有胆固醇高，血压也没有高，我血压还要比一般人低一点啊，正常的，这种是正常的血压。所以我觉得照顾是很重要的，你把你的孩子好好照顾，先从食物开始。你弄这个食物啊，现在很多方法上网下载，然后到处去研究研究，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秘方可以把剩菜弄得很好，而且很健康。你经常带他出去吃啊，我说你害了你的孩子啊，外面吃的太多的一些味精的一些食物啊， 他回到家里呢就没有胃口吃您美好的东西，所以从小开始照顾他，或者从照顾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把他放到一个很好的发展的环境里面，或者给他培育一些很好的环境，让他可以在里边参与成长。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时候，照顾孩子的时候可以做到的。第三，关于教养孩子，或者做一个教养的母亲啊，不但是生他，还要教他。教他呢，以前的国内的这种文化背景，很注重孩子读书方面的成绩，对吧？需要他很有成就，最好的哈佛啊、牛津啊，或者是什么的大学呢，啊，将来呢可以收他。盼望是这样，但越来越多后来的发现 ，EQ 所谓的情商啊，情绪智商，就是说一个人不单是有激励或者是一种的分辨的能力，同时间他能管理自己的情绪，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EQ 跟 IQ 连接之间彼此的平衡的发展。我认识一个大学的教授，他给我一个很伤心的一种表白，他说我自己读教育的几十年，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大学里边的教授，但是我看见有很多人只懂 IQ 不懂 EQ， 结果这些出去工作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很好的成就。哇，他的孩子成绩顶呱呱的不错，读书没有问题，但 EQ人与人相处不善于表白，不善于去跟别人来交往，这个跟我们所说的关系不能建立好了，你有知识有智慧还是不行。所以当你注重教育你的孩子，不单是你有知识，同时间你有教育他如何来管理自己的程序，这个程序的事情，我想每一个弟兄姐妹悟道的朋友，我们都可以从两方面来做一个教养。好了，第二方面，关于做人跟做事，我想我们作为父母呢，或者母亲要教导孩子做人的道理跟做事的原理，这两方面我们都不能忽略。如果你怎么去待人接物，你的孩子就会模仿你成为怎么去待人接物的。当然作为一个母亲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我让大家来读另外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20到21节，找到的时候大家一同来读，请读。那时示比泰的儿子的母亲从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如果这个耶稣是国家的元首呢，就是一个是右宰相，一个是左宰相。这个母亲实在是他的母亲了，因为他为他求好处，而且求到最好的好处。耶稣得国的时候，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母亲是否是这样的，常常为孩子争取最好的？你叫他抢啊，不是你的你就去争吧，不属于你的你去拿吧。母亲真有这样的事情， 在旧约的圣经有一个人叫利百加，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以扫。利百加就叫雅各去模仿他的哥哥，去骗取他丈夫给他的孩子的祝福。后来雅各跟以扫两兄弟就是打起来了，后来一个要逃亡，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你就想想看啊，一个母亲出的主意啊，让他的孩子两兄弟就产生争斗。所以你不要偏爱你的孩子，你跟你的爱人都要爱你自己两个的孩子。所以有时候孩子啊，我都有两个孩子，有时候女儿会特别问我，爸爸你爱我哥哥多还是爱我多，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对吧？我说我两个都爱啊，但是我爱他好像多一些些，多一些些。意思说他长了比你多两年，是否爱多一些些，合理啊？他就不说了啊。这个计算呢永远都是多一些的，因为他比你年长两年，用时间的长度。但实在来说，一个母亲不懂得如何去帮助孩子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对他来说做人做事的道理他搞不清楚，将来在社会里面，在家庭里面，他就不能好好的面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事情的关系。或者可以说，作为父母的我们啊，虽然今天是母亲节啊，作为配偶，跟你的配偶合作，当教养孩子做人做事的道理的时候，其中一样解决矛盾啊，在家哪有矛盾呢？有的，夫妻之间总有争吵的时候，总有一些不愉快的时候，我说免不了。如果你说从来都没有，我真怀疑你有没有结婚呢。那有争吵又怎么样？怎么面对？重点是你怎么面对，你如何跟你的配偶好好处理事情的时候，孩子看到将来他能学你怎么去处理将来他家里的事情，所以你就给他一个好的榜样，跟配偶之间有一些口角啊，或者意见不合等等，好好去处理，祷告好，或者用找别的方法去好好去讨论一下，让你跟你的孩子有一个好的榜样，学到真如何去面对事情。这两个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他为争取在耶稣的旁边左右，结果呢，他跟十个门徒呢就产生一个不和的地方。然后经文呢今天没有打出来，但是你回去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这十个门徒呢就很生气了，为着这两个门徒啊，我们从来都没有人自己这么主动的带到耶稣的面前要争取一个什么位置，这两兄弟呢就跑到妈妈的面前来都求他的妈妈。如果你记载呢，这个妈妈呢还曾经出力来照顾过耶稣的啊，所以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了，所以就出面来去帮助两个孩子。我觉得弟兄姐妹，耶稣的回答很妙，将来你回去再看，耶稣回答这个母亲，你所求的你也不知道，告诉他你求错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耶稣跟他说，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能，好吧，将来就喝吧。但是没有允许一个在他左边一个在他右边，所以耶稣的回答已经很真实告诉他们，这个母亲所争取的不是他最需要，而且他争取的时间跟地点跟这个环境对这两个孩子 根本没有一个真正能帮助孩子成长。所以让我们在做人做事的事上能够看见作为母亲如何来教育他们。第三，我们来看性格跟品格这两种事情，可以最终是从我们这个本体生发出来的一种人生的价值。先讲那个所谓的性格啊，英文叫 natural， 就是说他的天性是怎么样，他喜欢什么，他是外向跟内向，他这个人是灵活的还是比较专注在一些比较固定的事情上。那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好处，同时间有它不好的地方。所谓的长短，每一样事情都有它的长短，性格也有它的长短。但是弟兄姐妹，当你了解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性格是怎么发展，顺着他的性格来发展，他的愚苦坚毅啊能飞了。否则你是逆向的给他发展，他就不好受。经常我们中国的孩子在中国呢，在加拿大等等呢，经常都会学一种东西叫钢琴。好，不知道你的孩子啊，如果你有孩子的，或者是你的母亲给你的，都有学这个钢琴的。这是怎么学？打出来的，对吗？在国内是打出来的钢琴啊，就是你不学吗？不管他有没有音乐的细胞，不管他对音乐有什么感觉，就要学。你看旁边的人又学，老三又学，张四又学，人都学的，你为什么不学？都没有分他是否有这种音乐的感觉，没有的，你逼着他没有好结果。我认识一个朋友，他顶呱呱，真的，他教育他的孩子，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钢琴，一直学到中学八级已经学完了。这个孩子到中学以后停下来，你要求我学的我已经学了，以后我再不管，从来都没有见打开钢琴再弹钢琴。他就是应着父母的一个期望，以后都没发展。我自己的女儿，我跟太太也是一样，女儿在我们起初的时候想希望她从音乐里边发展，哎呀给她学钢琴啊等等啊，找一个好的老师给她学啊，越学了她越痛苦，有时候就哭了，哎呀母亲我不想学啊，好几次了，我们说逼不了她。其实我太太心里呢，她是教会的事情嘛，啊，将来承接有人嘛，啊，所以最好是学了，将来对教会也有用啊。啊，从好多的想法，对他来说是一个莫名的要求吧，他就很大压力。到一个地步，他就真的在跟我们说了，不要学了，我们就不让他学了。结果他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学了。他就找着另外一种运动，对外的打羽毛球，啊，他就打得很好，好到一个地步，参加学校的校队，参加省的省队，然后出外比赛，啊，其实就摸着他最好的发展的一种倾向，让他在这边发展啊，他就打得开心，要拿奖，你就不需要逼着他。找到这个音乐嘛。所以弟兄姐妹，这一点对我个人来说，你要了解他，这个是他的一个品性，这个性格的趋向。同时间不要忽略的就是他的品格，所谓的 moral character 就是我们在人社会里面一种道德的标准。这个品格从哪里来啊？后天来的，不是先天来的。性格 多方面可以说有先天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品格是后天培育的。我跟大家来看一个例子，经文有几节的经文，但是你只是来读一读它啊，请大家一同来读。先是希律为他兄弟非利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果的一半，我也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读完之后，你觉得这个女人要杀那个人啊？施洗约翰当时候是社会民间里边一个公开宣讲的一个传道人，就曾经对一个希律当时候管制这个官员做出一个批评，批评他不应该娶这个女士作为他的太太。这个女士心里怀恨在心，但是想要杀他啊，虽然他是一个管制的官员的太太，但是因为他的爱人这个官员不愿意害他，所以他就没办法下手。结果好机会来了，通过他的女儿去跳舞，然后这个管制的官啊，竟然许下乐言，尽管我果的一半啊，我果的这个国家的一半都要给你，你尽管求吧。结果这个女儿竟然回去问她的妈妈，要是你会问，如果你叫你的女儿要什么？豪华大屋一个，没用，只有你一个人住，多可怜。钱财一大堆啊，够我一世孤独终老，没意思，对吧？这个人求，那个人要死，他的恨在里边，然后影响到他的女儿做出这样的选择。结果约翰的头就放在那个盘子上，就这样死了，很可怕。如果从这个教育来看呢，希罗底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母亲，这样来教导他的女儿，女儿长大以后他就会记恨，有仇要报仇。反过来，如果你是母亲，你能饶恕这个批评你的人，得罪你的人，我想你的女儿就有足够的胸怀去包容那些得罪她的人。你怎么处理事情，你的品格就会感染到你的女儿，你的儿子跟着你的性格来去走。所以祸患也是从这个母亲开始，她的品格的成长出来的品格，就是因为她的母亲。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弟兄姐妹。 我们作为母亲的要小心品格的培育，有什么事情孩子不对的时候要跟他讨论，让你自己一个美好的性格，特别是你从上帝而来的这种性格的成长，你让他能看见，他就会学习然后去面对事情。好，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到第三方面，关于灵性的母亲。什么是灵性的母亲呢？就是从家庭开始，我们可以读到一节的经文呢，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保罗带领这个提摩太信以后，曾经称他为亲儿子啊，其实肉身上是没有关系的，只是在属灵的关系下，保罗是带领提摩太信主。好了，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一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请读。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离之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提到提摩太内心这种单纯无伪的信，这个信仰是从哪里来的？外祖母罗以跟他的妈妈有离弃心里来的，换句话说，他的祖母或者妈妈从小就把这个信仰传递给他，从家庭开始，从你的孩子小的时候开始就更好啊。当然有时候你没办法回到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已经出生了十岁八岁的时候我才信主嘛。好了，如果是这种年纪呢，不要紧，反正你还是在不断的追求成长，就在那个时候就给孩子多一些的基督教的教育，或者是有机会讲故事的时候，如果小啊孩子小，就给他讲圣经的故事啊。我们讲的时候除了讲到世界童话，我们更加多讲一些关于圣经的故事。圣经的故事你可以隐喻在一些角色的扮演啊，比方彼得去打鱼啊，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哇，我们就跟孩子呢在家里玩这个打鱼的游戏啊，让他记得啊，这个游戏是彼得打鱼的时候没打着什么，听耶稣的吩咐下网打鱼的时候就打着一个神迹的一个鱼，然后连这个网都拉不上来。这个神迹我跟孩子跟母亲啊，我们一起玩，几个孩子在玩，你知道谁是渔夫谁是鱼啊？起初玩的时候呢，当然我做渔夫了，他做鱼了，他要跑了，后来玩的时候呢，我做鱼了，他做渔夫了，我很重了，他拉不上来了啊，我在地上包着一个被铺，然后他就拉了，当然拉不上来了。就是这样玩，从游戏当中把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信息传递给他，他很记得。你也可以的，当然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把基督教的信仰告诉他，传递给他，从小开始就最珍贵。如果没有从小开始到现在十岁八岁的时候或者青年阶段的时候，你要好好忍耐，做好美好母亲的一个典范，然后去守住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原则。孩子从小看见你有这样的表白，他会觉得哎，这个方法是我母亲用的方法，他会尝试，他会觉得这样的方法母亲能用的他也能用，他愿意跟随他的母亲来去做同样的事，所以后来他愿意跟你去礼拜堂，或者去到礼拜堂以后他愿意跟着姐姐的哥哥姐姐后来信主。所以同样的道理，从小的开始，然后 我们可以分享一些人生的经历。信仰不是你个人自己可以单单传递，信仰的历程是你个人的事情，你所经历的你孩子不一定能经历到，但是这个信仰呢，可以告诉他你的经历是什么，让他作为可以参考，他如何能面对事情的时候，想到妈妈如何去面对事情的时候，他就借过来用。所以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儿女跟我们去礼拜堂，从小开始一直都没有停过，但有一段时间呢，他会问我是否得救了，我怎么去得救的，他不太清楚，有时候会问我这个世界有神的吗，他会这样想啊。我们没有否定他，尽管想。同时间呢，他会问爸爸，你的信仰，你的上帝怎么能经历他多一些，他因为自己没有太多的经历，跟我们第一代信主的基督徒有一些不一样。我出来打工以后，在社会里面工作了一个时间以后，我才信主的，所以我的信主的历程呢，比我有很大的反差。我很清楚判断自己信主前跟信主后的分别，但我的孩子不太清楚，他们觉得信主之前跟之后似乎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都有这种情况。我们就跟他分享信仰的历程，就是我们遇到有一些困难，有一些担子，有一些人生幽谷的时候，我们去怎么去面对的。最近我的孩子都长大了，19岁21岁了啊，跟他们谈到我们从前交朋友男女朋友的时候，我们是如何面对的。我太太也跟孩子来分享同样的事情，让他们守住一些的原则啊。我的孩子真的很有领受啊，虽然现在两个都没有谈恋爱，但是他们就明白到我们的经历的时候为什么要守住这些，明白到作为父母的我们的原则在哪里，他就多一个参考。就是这样，我们就很相信他们依靠上帝经历上帝的事情呢，将会更深和更真实。所以作为父母的，上帝只有神的儿女啊，听过圣经的话，我们信他成为神的儿女，但是上帝没有孙子的。你不要以为你信主你的孩子就乖乖的信主，不一定。所以你要好好把这个个人的信仰传递给他。当然在他的人生里边，不单是听你自己的，他有一天会发现你的信仰跟他跟上帝的关系，慢慢从你的信仰的那个影子过渡到他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的建立，这就是他的信仰。我最后举一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的例子。大家还记得亚伯拉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信心的父亲，对吧？信心之父。他有一个孩子叫雅各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亚伯拉罕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一天他跟哥哥打起来了，或者说因为骗取哥哥的祝福以后呢，他就逃离他的家园，去到他的舅舅家里，在这个过程去到一个别示巴的地方。雅各他的祖父是信心的父亲，以撒是他的父亲，两代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但这个雅各去到别示巴的时候这个地方，然后梦见有天使从梯子向下走来走去，然后醒过来，他就很诧异，这个地方就称别示巴这个地方叫神的门，叫活的利， 称为伯特利，就是神的门。我在这里遇到上帝。那就是说，在他人生20多岁的时候，要逃离家园的时候，他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时候，他终于发现上帝对他个人产生一个影响。然后他有一个很好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这样的，他说，上帝，如果你是上帝，你要保守我，让我呢平平安安去到舅舅的家里，将来又保守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的家，大概是这样。我就作为相信你的人了，这个是很好像做买卖一样的，上帝你保守我了，我就相信你了，就是这个目的。这个雅各的信仰，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时候是非常差劲，非常要不得，很失利的一个人，重的就是利益，你若保守我，我就以你做我的神吧。但是结果20年、几十年以后，20多年，他回到他的原居地的时候，迦南地的时候，他的祷告不一样，他人生的历程已经成为他个人信仰更深去敬拜上帝。圣经记载，他离开世间以前，跪在床边祷告离开了，扶着帐头敬拜神，然后离开。哇，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所以人会改变。亚伯拉罕的信仰不是以撒的信仰，以撒的信仰也不是雅各的信仰，他们人生都有不同信仰的历程，但是上帝还是那一位，这么的丰富供应他们世世代代。如果你今天信主了，你要有这个使命，把你的信仰对我们的上一代父母传给他们，对我们的下一代告诉他们上帝的真实，让他们跟随你的脚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无论今天在哪一个角色，哪一个身份，盼望主帮助我们信仰靠主。母亲的祝愿，你们有一个最大的喜乐，在今天得到你的儿女对你的功课或者对你一种的赞美。但是我想告诉每一位在座的母亲，你要给你孩子最大的祝福是什么？第一，把这个信仰传递给他，最大的祝福。第二个祝福，就是好好爱你的配偶，让你的夫妻的关系、夫妻的美好成为你孩子的榜样，他们将来对婚姻、对家庭就有一个美好的基础。这是第二个最大的祝福。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一同同样在这样的事情上一同追求，一同努力。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机会，可以在母亲节翻开你的话，从圣经里边看见许多记载下来的母亲的事情，他们所言所讲所做的事，成为我们今天的反省。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效法，有一些美好的榜样留在我们心里边，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对照，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无论在哪一个光景、哪一个事情，主啊，求你也带领着我们对你话语有更多的认识。然后如果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如何去孝顺我们的父母，在主里边听从他们，主啊，也是让我们成为一个乖巧的儿女，去孝敬我们的父母。同时间，如果我们做母亲的父母的，也让我们懂得跟儿女有美好的相处，或者跟他们之间把这个属灵的福气教导他们，使他们从不同阶段去认识 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